通病就有了执行。有了祭司，神的心意就有了执行，那么这些事情就成就在人的身上。有了祭司一献祭，人赦罪的恩典就显出了。桌子上、灯台上所有的供应都与人发生了关系，约柜上头的丰富也和人发生了关系。然后呢，再回头来讲许多话，咱先看。那么我们看到，香坛是人供应神，刚才所提的神供应人。但你看到香坛是神人供应神，这话我们说不可，人听来是好像太大了。人算什么？人能供应神，神才不需要人能供应你。哎，但是你读圣经，你实在发觉这样的一件事，神也需要从人中间得了供应。四天上好，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得了供应，哎，这就说不了。神也要得的人的供应，当然神给人的供应就是神自己的丰富，神所需要人的供应是人在那里高举神，承认神，就是向上头说承认神是配，这个就是人给神的供应。那么我们就看到宣传就是祷告敬拜，那对神的那个服侍，那么所以对末了所对末了和启示的两件是也是连在一起，相谈是说不谋了恩典的人就被带到一个地步，在神面前有服侍有敬拜，但是要在神面前有服侍有敬拜，光是凭着祭坛这一个恩经历还不够，还要加上洗濯盘。洗濯盘是为了侍奉来做准备，详细我们到看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再看。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些什么事情，在会幕里头的，在启示的角度来看，神供应人，神也喜欢从人中间得的供应，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要指出来，神是先供应了人，然后才从人中间得供应。哎呀，这一件事情实在叫我们心里头要俯伏下来敬拜神。神是用这样的心思来看我们，神是用这样的心思来对待我们，他先叫我们得了供应，得了安息，然后他才在人中间得安息得供应。我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心里有一个很大的感觉，第一章的启示录主显现给约翰看，你看见那个拔摩海岛上显现的主生命之大的丰满，传病也实在是大，荣耀也实在是很显然。但是我不知道弟兄们有没有注意一点，那个时候的主已经是得了什么超乎万民以上之名，叫一切被造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那个时候的主已经得了这一些，因为从死里复活，主就得到这一切。可是，你看见那个时候显现的主，好像缺了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光明。而且第一章的启示录，你看见他头白，白如雪，如羊毛。那当然就是说出了生命的荣耀，生命的丰满。但是在他那一个时候，他应该是带着光明，但是他没有。到什么时候你才看见是主宰？ 十九章那个万王腿上有名字，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骑着白马在那里征战得胜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才看见主的头上戴着冠冕。所以我心里就有着一个想法，在主没有戴上冠冕以前，弟兄姊妹们，你知道你我已经戴上冠冕。其实都是一个主没有戴上冠冕，好像主在那里等等一件事情，等什么？等我们这些人都接受冠冕，然后他才戴冠冕。啊，如果这个感想没有错的话，当然在原则上和这个原则是一样，是一样。他是先供应了我们，然后他才接受供应。他叫我们先得了安息，然后他才进入安息。他是叫我们都有荣耀，他才完全的显出他的荣耀。从这一点上头看来，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神，他透过这一个启示把他的心思向我们说出来。另外翻过来，从建造的次序来看，建造的次序先是会幕，然后是约柜、桌子、灯台，然后就是祭坛、祭司、洗坛、香坛，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一点点的不一样说出什么？人的需要是什么？人的需要是寻找那个安息。那么说一开始就是这个方面，人可以在里边想安息，人可以在那里想用神，但是要想用神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祭坛的问题，所以祭坛出来啊。祭坛有了以后，祭司也要出来。祭司有了以后，人是在那里真的都享用得享安息得享的，然后就代替一个人在恩典的里面进入侍奉。我们看那个启示的次序和建造的次序的里头，一点点的差别叫我们看到我们和神的关系中间一个可宝贵的体会啊。神虽然说你们要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字面上头来说好像给神一个方便，神需要住在人的中间，还要但住不来，说你们起盖一个圣所，我就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好像是满足神的需要。但是你看到会幕里头的内容的时候，你能完全的看到神住在人的中间是人明了吧，这是神的心思。那么然后有一件事情在会幕里头啊，我们必须再提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那每一件物件的那个陈列，这一个陈列是有意思的。神可以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一件这样陈列，但是神没有这样，神却是把这两个东西分开左右来摆列。你说为了美观，它是艺术上的那个装饰，这样子好一点，比较一条直线，好看一点。但是在会幕的里头，我们老早就提过了，不是在乎那个外表的那个观感，而是在乎里头所启示那个实在的效用。那么这样子神自然是这样子来摆列这些物件，那究竟说明什么东西？我们感谢主，很容易叫我们看见神这个安排所指明的，也就是说出在会幕里头那个东西，摆明人与神的关系的调和是透过十字架，是十字架的道路把人与神的距离取消。最简单的话来说，借着十字架 把神的丰富带进人间。耶稣借着十字架把人带进神的丰富，详细我不在这里提了，但是我把这一个原则指出了，我们就看见回到新约圣经里头，我们更清楚看到这一个以弗所书、哥罗西书都提到，是借着十字架废掉怨仇，使两煞合而为一，借着十字架啊灭掉了那个冤仇，叫神与人和好。我们看到这神的丰富和神的心意是透过会幕向人来解开，但是达成神这一个心意是借着十字架的功能，在当日是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在今天是我们继续支取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头有两个东西，祭坛是对付人的罪，洗坛是对付人的自己。对付人的罪，叫人可以有路进到神的面前去享用神；对付人的自己，是叫人有条件进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那不管是进到神的面前去承受恩典也好，去服侍神也好，都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也就是说都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在人与神中间没有十字架就没有路，没有十字架，人和神中间还是闭塞。但是感谢神把这一个丰富的荣耀的心意启示出来的时候，他也同时的在那里启示了进到施恩座前的那个路，去服侍也好，去承受恩典也好，没有基督的十字架就没有进到神面前去的路。十字架不仅是当时的一个历史，也是今天的经历。那么如何是支取这个十字架的果效呢？那么这不在我们看会幕的范围，但是我必须指出，神在这个启示的里头没有隐藏这一点，这就叫我们看到为什么人与人中间所有的关系的调整和所有的享用的根据也是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才能解决人在神面前的两个大难处，一个是人的罪，一个是人的自己。这两个大难处解决了，神的丰富就成为人的享用，人就被带进神的丰满的里头。那么在会幕的这个还没有看进那个一件一件事物来看的以前，我先把这个大概的啊意念和弟兄姊妹们交通过啊，盼望主给我们在以后一件一件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能了解到神这一个安排和设计是怎么回事。我看今天就交通到这里了。
对不起，那个香肠更详细是一表香肠里面的那个香肠，
是
一表什么？
不是敬拜，
不是敬拜，
寻求神啊，祷告，把重在那个服侍，就是让神得享用的那个服侍和敬拜。点告，上次花了三个，差不多三个小时的功课，才看了25章开头的一点点。那么现在我们要具体的来看到会幕里头和会幕本身的建造的问题。 头一样照着启示的次序所摆出来的，那就是一个约柜。那么这个约柜是用什么来做的呢？第十节在那里就说，要用轿子木做一个柜，长了两肘半，宽了一肘半，高也一肘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拴上金牙边。那么我先来看这个造约柜的材料。他说这个约柜是用造价木来做，然后呢就里外包上金金。那么就是说这一个约柜，你从外面看是金金，你从里面看还是金金。如果和其他的那个物件来做比较，这个就是约柜的特点。其他的那个物件，比方说金香毯，比方说那个桌子，那么其实只是外面包上金金，里面却没有，只有约柜这一件是里外都包上金金。那么在整个约柜里头的物件绝大部分都是皂荚木，因此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们提到，皂荚木从人看来是最卑贱的一些材料，但是却是桧木的建造里头使用的最多的一种。那么那时我就跟弟兄姊妹们提到，皂荚木既然是说出我们人的天性，皂荚木也许也说出我们的卑贱和愚昧。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得不注意的，就是当神的恩典显明在这些好像皂荚木的人的身上的时候，神就使用这一些人，而且使用到一个地步很广大。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也好，或是在团契里头也好，他们常有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愚昧，我没有恩赐啊，我对主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啊，我什么什么缺陷呢？或者说我就算是有一点的恩赐，我的恩赐不如某某弟兄某某姊妹，那么因此啊，在一各样事情上头让他们去多做一点，我们算了吧。如果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皂荚木，我们就不会发生这一种心思。神能用着我们，不是在乎我们这一个人本身有多少。我们回头想到五饼二鱼，那五饼二鱼在那么几千人的中间算的是什么？人所有的就是这么一些，你要看人所有的，永远你抬不起头来，你要看人所有的，你永远举不起那个脚来往前踏一步。但是感谢神，不是在乎我们本身有多少，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在金金的包裹的里头。那么这个金金的包裹，我们可以说那就是在基督里的事实啊，这一点等会再谈。我们回到谈那个约柜本身，因为这个谈到人这一方面呢就有点插出去。我们提到约柜是柜末 的建造，神所以提醒他们，非常严肃的提醒他们，要谨慎祭造，要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原因就是说，因为约柜，对不起，因为会幕包括约柜在内，完全是在那里表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的所作。也就是说，整个会幕是表明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然后透过基督的所事和基督的所作来沟通神与人中间的那个关系。那么因此我们看会幕的时候，我们重点是看会幕所表明的基督，附点才看因着基督所作而显明在我们人身上的事情。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皂荚木包上金金的时候，很自然的在这里叫我们看出，说出基督来背负神的计划，或者说基督来向人显明神的心意的时候，基督是怎么去做成的。我们看到这个约柜是神与人立约的那件事，所以称它为约柜。约柜的里头起开始是摆上那个十条诫命，那神与人立约的那一个事实。神与人立约，不然一面是说出人要寻求神，尊神为大，另一面又说出神要恩待人，神要把神自己的荣耀、神自己的丰富赏赐给人，不仅是光是叫人可以在他面前活着，也是把神自己赐给人。那么所以约柜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是人与神调和在一起的根据。那么这个根据是根据成为人的神的儿子所显出来的。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问题，金金包上皂荚木最简单的给我们看见，那是指出基督的道成肉身的事实。不仅是约柜在这里是这样，接下去的金香坛、那个桌子，那么这些里头的柱子，那么这些反正用金金来包上皂荚木的，都是清楚的指出基督的道成肉身这个事实。我们过去提到那个材料的时候就指出，金金是代表了神的性情、神的荣耀，皂荚木是代表了人的性情。那么现在皂荚木包上金子的时候，那就是人的性情与神的性情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皂荚木包上金金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那里说这个是金包木头的柜子，当然我们知道里头是木头，外面是金子，但是我们注意刚才所提的里外的包上金子，你这样去看的时候，你就是看见一个金金的柜子。啊，就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注意到一点，如果不透过基督道成肉身的这一个事实，神的计划在人的中间没有办法执行，人在神的面前也没有条件可以去寻求神的面。为什么？比方说 教会的历史里头，因着基督的性情啊，或者因着基督的他的身位的问题哈，还是说位格的问题，有好多的讲论。有人说基督完全是神，有人说基督完全是人，又有人说基督有些时候是神，有些时候是人。那么很多的讲论关乎这一些，如果弟兄姊妹们稍微注意的教会历史历代以来所产生的异端的时候呢，你会很容易知道这一点。也许好像现在叫伊利松跟他们看那个系统神学，你看看系统神学，看到神基督的那个神性的性格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些问题。但事实上，神的话所给我们看见的，基督道成肉身，是调和了神与人两个性情在一起。你不能说什么时候他是人，你也不能什么时候他是神。他不完，他所显明的不完全是神，但是也不完全是人。你在那里看见他好像是人，你再多看一眼他又是神。你看他好像是神，可是你看看他也有人的成分在那里，因为他道成了肉身。是这样子才能解决神所要做的事情。我再这样说一下，如果基督完完全全是人的话，他一点不能解决属灵的问题。原因就是说，他跟你我一样，就是亚当的后裔。如果他完完全全是人的话，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让他到地上来，是神又是人。如果他完全是神的话呢，我们也受不了。就是你注意，我们读十九章的时候，神一显出来，以色列人受得了吗？出埃及记里边后来提到摩西要看神的面，神说你不能看，你要看的话呢，摩西受不了。既然完全是神的话，人受不了，那神怎么能在人的中间工作呢？特别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会幕的建造是为了一个目的，要神住在人的中间。如果基督完全是神摆在人的中间，我们都完了。感谢神，神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是神又是人，是人又是神，是这样调在一起的时候，他在我们中间就真实的起了那一个桥梁的作用，真实的成功了神与人中间的中保。那么所以用皂荚木包上金金来造这一个约柜，头一件事情就向我们指出基督是怎样来完成神的工作。如果基督完全是人的话，他钉十字架就没有意义。如果基督完全是神的话，他钉十字架也没有意义，因为没有条件来做我们的代表。好像神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唱独角戏，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但是他让他的儿子又是神又是人，是人代表了人，是神显示了神，这样人与神的难处就在基督的身上有了一个调和。然后我们看这一个柜是方的，长宽高，长方形的。那么好像你如果进到会自圣所的里头，
你就看见那么一个长方形的出现在那里，算不算很大呢？如果根据跟会墨的那个比例来看，虽然它不是会墨里头最大的一个物件，但是呢也算是不小的一件东西。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一个会墨里头的约柜那个作用是什么。我们注意在这里他所提到的，现在所提那个柜就是那个长方形的柜，这个长方形的柜作用是在什么地方？我们